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论坛。那今天我们是周中的番外篇啊。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之前来过的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David 啊，David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李大为。
哎，还有我们赵丽啊，我跟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大家好。
啊，今天呢，我们想聊个啥话题呢？上次 David 过来，我们聊的就很开心啊，就是聊了很多，大家都可能不太熟悉的这个不太了解的一些，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些项目，正在世界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平常交流的时候啊，又聊起一些类似的话题啊，就说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新闻啊，一些所谓的创新啊，或者是这个投资，这个创业的一些热点，很多其实是被大的资本和媒体操控的啊。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有意思的项目啊，他们并没有为大家所熟知啊，也没有资本和媒体在疯狂的吹他们，但他们实际上做的挺好的。那比如上次我们聊什么话题？我们聊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话题，David 就提到一个项目，等一下也可以给大家做个介绍的，就是实际上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做的也非常有特色，但是也不需要任何投资，他也没有拿别人的投资，然后他就自己在这个他自己那个模式上做一些创新、一些设想，然后也做得挺好的，而且说不定。比现在吹得厉害的那几家，什么特斯拉那种，会更早有一些实用的东西出来，就类似这样情况还挺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围绕这个话题，就是，那些被资本过度吹嘘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有意思的项目，和那些默默无闻但实际上非常有趣的科技和创新的项目，我记得我。在大概10年以前啊，我在做投资的时候，当时就，看这个包括智能硬件啊，包括一些这个新制造业啊相关的一些项目。那个时候，David 就介绍我去深圳看过几家公司啊，就是当时做智能硬件做得比较出色的。当时就跟我说，他们做得挺好的，但他们估计不太会拿投资，也不需要，他们就自己本身赚钱流水就很好，也不愿意受到资本的一些束缚。但他们做的意思非常有意思，然后做的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他们会不断的吸引一些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相关的话题开始哈。要不 David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次我们聊过的那个，就是关于自动驾驶的那个项目。
对啊，那上次在群里聊到这个话题，那这个项目我是一直在也不是一直，就知道很久了，因为这个项目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这个 JioHa 它开始的。那其实 JioHa 在应该是在13年、1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上海，那时候他刚刚那个。他刚苹果破解完不久，然后毕业了，然后这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那时候这个旧金山那边的一群创客经常在组织这个组织活动，跑来国内，那他也就跟团就过来的。所以我们那天还在找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第一个新车间。那 后来他回去了，然后就前段时间就听说他开始做自动驾驶。那他做那自动驾驶这家公司也很有趣，他叫 Kamada AI。那这个他有趣的地方是，他的第一个产品基本上他也没有产品，他第一个产品是在一台一加三上面实现的。
就
就
是那个一加的手机是吧？
手机，对，就一加三的手机，就在一加三上面，然后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一加三的镜头，然后这个开始自动驾驶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的软件就上去，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拉出来，然后就是拉到车子的那个 ODB。 那一些日本车，特别是丰田的、本田的，他们的 ODB 其实是可以直接驾驶那个车的，可以去控制油门、刹车、方向盘。那它就很简单的这样子，它就是你就是一台手机，然后这个 USB 接出来，然后接到车子的 ODB 上面。那他这公司弄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就开始在卖。那以前的话，他是也去外面，因为他们真正做出来的时候，一家好像都已经到1家4、1家5了。那他们就专门去收一些这个二手的1家3，然后跟他们那个自己做的一个 ODB 的连接放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也卖也就卖700-800块美金一套吧。
就是连软件带硬件，
它软件是开源的，它软件第一天它就是放在 GitHub 上面，那它的软件是开源的，它的硬件是开放的，那他就做了那个 ODB 的接口，然后跟这个一家手机，虽然他早期的时候很创客，但是这东西他能够卖一个这个700-800块美金，不含手机啊，手机要自己买啊，就他那个接口，那接口其实你去看一下那个，不管淘宝不管亚马逊去看一下 ODB 那东西。也就100来块美金，那他这时候就做就弄起来了，然后网上就一群人就是反正花个钱回去改个自己弄一下自己的车就可以自动驾驶。那他也不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自动驾驶也就跟大家的起步差不多吧。那他也没有很庞大的投资，因为他相信的就是自动驾驶就是纯软件，也不要什么雷达，也不要什么 LiDAR，也不要这些，就是一个摄像头。所以他最早的版本就是一家手机加他的摄像头。那他这个用，因为他的那一个群体，他本来就有一些你就知道会去搞这种事情的人。那他就去服务这一群客户。
对，所以他的客户也应该是那种比较自己喜欢或者会玩的那种，
对啊，
要
就
稍
是
微改装点车的，对吧？
稍微改装点车也没什么改装车 你就等于是在这个后照镜底下挂个手机，然后拉一条线，然后把自己车子的 ODB 找出来，然后把那个 ODB 接上去。然后就可以自动驾驶了。那一般上来讲，他这个也不用有什么法律的问题，因为他说你可以自动驾驶，但是这东西没有任何的保证，所以你
对，
手要放在方向盘，眼睛还是要看着路。
对，它相当于还是一个辅助驾驶嘛。
它还是一个，它到现在所有人的自动驾驶都是辅助驾驶。
对对，这上次我们那节目里也说了，
那但是。它这个就是可以，第一个它可以开源的做，第二个它可以做得很便宜。那它就这样子，然后这家公司就 run 起来。那反正这么几个钱的东西，它这个网上它有足够的这些，它有足够的粉丝，有足够的这些传播。那这个几百块的东西，一年卖个几千套、1万套。那也就也是蛮好的收入啦，也这样，600块、700-800块美金，一年卖个1万套，也是700-800万美金的收入啊。
对。
他团队我开始跟踪他看的时候，然后也那时候也因为他来过新车间嘛，我有他的邮件，啊写了邮件给他，他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卖的时候，他团队就4个人。
而
那
且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成本。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他这东西就自动驾驶，他也就卖个玩具。然后，因为他的理念跟 他的理念跟特斯拉很像，因为特斯拉到现在他也是相信我就是用视觉，不要去放什么外面的传感，就是纯粹视觉做嘛。所以马斯克有曾经要买过他，那他拒绝了。他说我因为现在生活过得这么滋润，去给你马斯克打工多累啊。那对啊，虽然现在这个整个这几年下来也成长得不错。那今天这个开始之前也去看了一下他的网站，那他现在设备自己做啦，就整个这个也不再是手机，就等于是自己做，然后也多了一个摄像头，现在是两个摄像头在做这件事。东西也卖贵啦，现在也卖2000块，2000多块，1000多。最便宜的版本是1999，然后贵一点的2000多。然后它一个就是差别，就是它上面最大可以到1个 T 的这个存储，那就是把你整个开车的过程留下来。所以因为软件是开源的，你如果自己开车开一开，你回家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的这个，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更合乎你自己的开车风格，那你就回去自己训练吧。啊，就是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种项目有趣的就是，第一个，它软件从第一天它就是开源的，所以它的客户从它的客户它的粉丝，那也就把这一个开发者的群体也就进来了。那第二个，这个硬件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用我们随手可以拿得到的硬件嘛。你如果去看它那个现在用的那个新的硬件，基本上就是一台小平板。就像我们在深圳买那个，在深圳在网上买那个，不，一片。一台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这个平板，那去找个这个厂商开个模做个壳，那几百块钱美金的硬件，它可以卖几千块。那这些这样的小公司，它就找到了自己很滋润的生存之道嘛。
对，
哎，
其实
戴维同
我
学。
一直有一个感想啊，就是人类的组织啊，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一定好不了，它的这个管理啊，各方面就一定会出现很多脏兮兮的东西，就你怎么都除不掉的。就你要付很高的代价，你才能勉强做的效率还可以。所以，如果大家有非常多的小的创新的项目，但是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可能会更和谐，也更愉快一些。我顺便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 Jill Hart 这个人啊，就是他大名叫 George Hartz 啊，他的网名叫 Jill Hart。这个如果这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就是在10年前后玩过iPhone 的越狱的都知道这个网名，他当初是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完美的这个破解了这个iOS 的这个越狱的第一个人，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啊，他好像是89年生的啊，这现在也才30岁出头，他当时十几岁的时候就破解了这个 iOS 的这个越狱的这个写了第一个iOS 的越狱程序。然后后来又破了这个逆向工程，破了 PlayStation 3啊，就 PS3，好像因为这个还被索尼告过，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了，是和解了还是怎么着？反正他就以前就是这个很黑客出身的一个小伙，现在30岁出头了，正是这个就是特别能干的时候了。OK，那个表伟跟王老师。
刚才其实我想跟 David 聊一聊这个事情，因为你 David 聊到这个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个领域，现在这个做法，我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的那个佳酿 PC 俱乐部，就是
Homebrew。
做苹果的那帮人，其实就在一个俱乐部里，大家都在做自己的小的个人电脑， 然后你搭一个原型机，我搭一个原型机，有些就，当时还有个什么天狼星，还有其他的几个，就是几百美元就开始卖，就是那个时代。所以其实我联想到那个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疑问是，这样的时代是不是又会过去？就像还会只剩下 IBM 啊、苹果呀、啊、这样的大头，然后其他的这种零零散散的小厂商。是会过去的，虽然现在确实很滋润，
没有，
会不会有？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说那个他们 homebrew 那个时代，他其实我最喜欢讲的那个一个故事，这个是乔布斯在应该是在大概在92年、93年接受访问的时候回忆的一段故事。他是在美国 PBS 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做这个硅谷故事的，那他那时候刚好乔布斯比较没落的时候，像苹果被踢出来，Next 才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去接受访问，他就在回忆他们当年做这个苹果的时候的事情。那他们那时候这个他跟 Watts 把那个苹果一做出来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要去找这个在那边的电子的店，这个帮他们卖。他本来是想说，他们做出来以后，跑去店里面，店里面讲说，那你就先跟我买个十台，然后准备拿那个钱去备料生产。但是他整个硅谷绕了一圈，所有的做卖电子的店只跟他说，我可以帮你卖，但是我只可以寄卖。你把这个，那你至少要放十套库存在我这里，我才愿意卖。那这两个基本上，高中、大学刚刚这个退学的小伙子，身上也没什么钱。然后后来他们这是70年代嘛，然后这个。然后乔布斯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搞点钱。那后来乔布斯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很好的机会去搞钱，因为这个时候也是美国这个反越战，然后整个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左派，特别在伯克利这种学校开始。那个时代的左派，我们现在忘记了，中国到78年才停止做这个革命输出。所以78以前，这个革命输出是很多的。那所以那时候在伯克利这些左派学生，大家都想要有的一个东西叫毛语录。
好
然
吧，
后这个，但是他们这群学生又不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去哪里买，那但是要去买的地方又是这个唐人街华人区，那他们也有点不敢，因为毕竟那个时代。这些伯克利的学生都是来自美国中上的家庭，对这些事情也比较担心。那所以这个乔布斯就找到这个机会，就跑到这个唐人街去批这个毛语录，把伯克利
这一段
这
我
个
以
里
前从来不知道，太有意思了。
然后他那时候讲说，他去唐人街批一本是这个5角美金。拿去伯克莱校园可以卖5块钱美金，他说这个是他一辈子做过利润最好的生意，所以请不要再讲乔帮主卖 iPhone 是在抢钱，因为iPhone 也不过是50%的利润。
有道理。
他当年为了这个做第一台 Apple One 在倒毛语录的时候，那个是500%的利润。那，但是他们那时候也就这样子弄起来了，就是他也没有，因为第一个是这个时，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去找到什么风投啦，我一定要去找到什么，那就是真的是有想法，这个东西觉得有市场，那从最简单的做起，从10台去寄卖开始做起嘛，那要生产要备料。要钱， 也得想办法去搞钱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这个 homebrew 的时代其实是很流行的。那他们不止他们出来的不只是他嘛，他们那时候很多早期的这些在美国的电子店里面能够买到的电脑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弄出来的。
对，
那对啊，所以我觉得那这件事情不是说不存在，这件事情完全存在，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国内，特别是我们有深圳，因为深圳的故事基本上这个就是深圳的故事啊。我们 有家公司叫华为啊，
对，
企业的老头子在华强北倒卖这个交换机啊，
嗯，
这个是华为的起点啊。然后我们有家公司叫腾讯啊，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当年不是有讲过这个马化腾在华强北倒 CD 吗？
嗯，那个谁也卖过啊，那个京东的也在那个中关村卖过电脑，卖过 CD 啊。
堂哥，
嗯，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中国看到的富翁跟财富跟中国这些巨大的公司，其实都是这样子倒出来的。
嗯，
那到今天在深圳，也不只是这些公司，深圳有个整个华强北是全球大家在倒。
嗯，
那到今天，我们这个还是一个驱动深圳的模式，所以它不是不存在，它的存在是一个我们的产业基础。
嗯，
那这里面我想就是像 GeoHa 做这件事情，他后面没深圳他也没有办法做，
对，
已经不像乔布斯了，就是他可以在硅谷找到这些帮他做 PCB 的，帮他开模的，帮他做那个的，他这东西也是发包到深圳在做。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不是过去的，而是说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时代，而且这时代更大了。那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好的语言去，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叙述去把这个东西。
我们叙事上这个严重的滞后了。嗯，其实我理解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谈什么开源软件，我觉得已经有一点不够那么前沿了。再往前走，实际上我们讲开放产业链，就整个产业链中间的一些环节都已经是开放出来的。就像 GeoHa 它可以站在深圳的一整个开放的产业链条上面去选择一个片段来创新，是一个道理。就是回到刚才老庄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老庄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规模化经济啊，平台化经济它起来之后，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这种问题它是随着时代是有变化的。在过去的20年里面，互联网充当了一个创新的一个这个引擎发动机，但其实这是一个不正常现象。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它是偏基础设施的，它很多东西做出来之后，虽然也有很多顶层应用，但是它实际上底下那一层是最后留下来最重要的啊，这个不包括那些水电煤那种性质的，比如说什么宽带那些不算，就往上一层，比如说CDN 啊，比如说这个支付的平台啊，这些东西它最后留存下来，成为过去20年互联网创新的最重要的成果，铺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但这个过程结束就结束了，它就不存在了。互联网本身其实创新的点没有那么多，你去到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最好的路线是什么呢？还是跟某些硬件相结合的东西，就是你软件要最终去到某个生产或者生活的环节里面去，形成一个就是完全集成化的解决方案。这个是乔布斯特别喜欢引用的，就是 Alan Kay 的一段话哈，就说所有爱软件的人最终都应该去做硬件。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信服的一个论断啊，就是最终你需要去做更高集成化。为什么要做更高集成化呢？因为就是跟人的生活和生产更贴合更紧密。 而过去20年把大家训练的，好像我们一说创新创业，就是做互联网的平台或者什么东西，其实那玩意儿它没那么多东西可以做。好，那说这么大一堆的意思就是，其实创新的机会还很多，只是跟以前会不一样。那最终还是要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和生产的环节当中去，然后要去从这里面挖掘出一些新东西出来，而这些东西就挺多的，比如像刚才 David 说的那个，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当然这是自动驾驶，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了，就包括一个那种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之前做 VC 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盯的那个一些那个众筹的项目，像那个老外有几个比较大的众筹平台，有一段时间国内也有一两个比较火的，现在好像又不太有声音了。那个上面有一些项目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它会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确实就养活一个很舒服的小的创业团队项目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我感觉，可能我们现在的眼光要做一些变化。不要总是去看着那个很宏大的叙事，可能更多的是要沉入到一些，当然宏大叙事也很重要，比如上次 David 提到的那个海洋工业的创新，也有很多东西，那个就是大的方向，但那个细分下去，其实很多就小东西。
对啊，我觉得如果再转回来看，说像 Joe Hart 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第一个是他本身也比较有名，所以他这个
对，
是，
自带品牌光环，
然后第二个是他没事会跟马斯克吵架，这也是他有名的一个。但是你去看他的这个模式，其实国内蛮多的，特别是淘宝上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小店。那你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以跟这个淘宝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很有趣的机械结构做得非常好的这个机器人，那个工业级的这些淘宝上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国内其实普遍可以看到的一个就是，硬件非常的强，就是你只要能够想得到的硬件就能够帮你搞出来。但这一批人他们另外一段其实蛮缺的，其实是做软件的。他们很多就是像，你去看这个Kamada AI，他最近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这个去开会的东西，下面是一个轮子，然后一根杆子，然后上面就放一
我也见过。
个那有一段时间很火嘛，他有一段时间就卖就一台四五千块钱美金在卖，那火了一段时间，我想那几家开始做的东西开始做了，拿了一些 VC。后来都搞垮了，然后今天进去突然发现，就是 Joe Hart 他们也去做了一个这个东西，他就做了，他也不确定他们做，反正可能就直接深圳找个公模，这个公模就直接套上去了，那他就把他的那个 Open Pilot 的那个机器就放上去，那这个你也就变成也可以拥有一个在家里跑来跑去的，那像这种底下的结构，国内很多，所以实际上来讲，Kamada AI 虽然它是一家在卖硬件的公司，但其实它整个核心都在软件。
对，
那
是的。
更有趣的是，它整个核心都是一个开源软件。今天你任何人都可以上 GitHub，直接下载它的 Open Pilot。那你只要花些时间去训练，你也可以有这个，你也可以有一个自动驾驶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拿了这自动驾驶拿来干嘛？
对，我觉得这个都还挺有意思的。对，其实我当时，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念书那会儿，其实也还有挺多类似这种小玩意儿。对，因为我当时还玩过一些类似像这种树莓派呀，去搭建各种各样的
对，
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对，因为那个还确实还蛮那个讨人喜欢的，而且像国内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派，当时也是层出不穷。对，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其实还挺喜欢去捣鼓这个，对，因为我们也有像嵌入式啊、系统结构类似这样的一些课，对，包括用这个东西呢，还可以去搭一些分布式的一些系统，对。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感觉就是，确实就是大家都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感觉就是，纯软的其实做的更多了，然后呢，用更多的一些有了云以后。对，那大家更愿意，发到云端去做这些事情，那旁边去
我
玩
觉
这
得
些硬件的，
跟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在这方面太偏
对，
重
我
了。
觉得是，对，而
我刚才
且
一边在
学生
聊
怕
嘛，
硬东西，
对，我刚一边在聊，我就打开我手机上那个 Kickstarter，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国外众筹的那个软件，我随便翻了一下，就有好几个东西都看上去挺好玩的，比如它有一个叫做Abacus by Pentaform，就是一个计算机的算盘，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但是它就只有个键盘，它就是一个键盘。然后键盘里面其实是有一套计算机的系统的，我不知道它最后会怎么玩，因为它缺显示的东西。
哦，那个我见过一张照片，还当时我还在想什么时候能够卖的话，我还挺想买一个回来玩的。就是你说的这种像一个小计算机一样的，很像我们
对。
当年那种中华学习机那种小机器，直接接个电视机就可以玩。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种高智能的可编程的 joystick，那个游戏操纵杆，就这类东西，其实就怎么说呢，十来岁的小孩就可以玩出来，他不需要有特别高深的技术打底，有好的demo，有好的一些starter kit，就是那些做好的套装拿回家去，小孩自己就能够玩出很多花样出来，就可能还是我们这边就是怎么讲。教育或者说是这个舆论方面做的不太多吧，
对，都被
它
这
门
些
槛其
大
实不
厂，
高的，
我有一个
对。
猜想哦，那个李军，我瞎说，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就是本来呢，这个就是投资人啊，他应该是一个观察，然后学习，然后去找到适合的投资方向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其实投资人是不懂技术，也不懂最新的领域的。但是现在的投资人，我总觉得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好像是教主类的这种，就是我来指点你们应该怎么样创业，我来指点你们应该怎么样做技术的这样的一种
理解。
大佬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中国其实出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投资大佬，说话都拽得不行，就
全
跟
世界
你，
都是，
对
全世界都是，
对，然后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要创业你得听他的。而且的话呢，就是说从投资人那边包装出来的成功故事都特别的亮眼，就是啊，这个名校毕业，超豪华团队，然后做了一个牛得不得了，等闲你都不敢想象能做出来的那种怎么什么的项目，然后这种项目有投资价值，或者说有这个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什么的，好像就瞧不上那些就是哎三五个人。然后随便就几个学生，甚至毕业或者没毕业的学生就可以搞出来的东西，好像都瞧不上，就是这种风气，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被投资人给带坏掉了？
我觉得根子上就这个到等一会儿David 也可以补充啊。就我先说说我的感想。就你如果问我，我会觉得这就是美国人印钞票印太多了呀。就是资本过度的聚集之后，以至于一些其实挺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已经不够了。比如刚才 David 提到 JUHA 这个项目，它。比如说，它一个套件卖几百美金，然后它起步的时候一年卖它个1万套，然后它后面开始逐步的增加它，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年收入千万美金级。其实对于创业团队来讲，这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而且可以，我们说活得很滋润，不是代表它像那些巨头那样一年，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 David 说，我说这个字节这种公司，字节跳动这种公司赚钱太容易了，一年收入是上千亿的这个纯收入啊，上千亿人民币，那就 就一下子这个差距就非常大，对不对？但其实对于创业者、创业团队十来个人那个团队来说的话，一年收入1000万美金，而且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用户是跟自己很类似的人，大家玩起来会很快乐。这个不好吗？这个非常好啊！我前两年我刚从我上一家公司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做在线教育嘛，然后这个当时因为那家公司有一些问题，就有一些高管都出来了，那么大家都会想自己去创业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同事他就说他创业可以做这个事情，他很有把握，可以做得非常好。然后他做了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确实做得不错。然后后面开始遇到困难了，我说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说我现在要拿融资。但是呢，如果融资的话，我必须要进入另外那个赛道。就原来他很擅长，比如职业教育，他很擅长。OK，他说他必须要进入另外一个赛道，他必须要去做，比如说考公务员或者法考。我说这个都已经很成熟了，是一个红海了，就是别人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公考、法考都有非常成熟竞争对手。你进去有什么优势呢？他说那不行啊，这个资本他就看重这个啊。你必须一年增长50%，你如果不能够快速的复制赛道的话，你怎么可能一年增长30%、50%呢？甚至翻倍呢？就是这个，就好像那个很多游戏啊，它运营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叫做数值爆炸，或者叫做这个什么数值崩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砍人一刀不再是几十点血，是几亿点血。这个数值就崩坏了，就是现在的资本就有这个问题，创投都有这个问题。但其实，那么多人奔着一个巨大的公司去，这个真的合理吗？我觉得就不合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小的团队去做一些这个小而有用，而且这个团队可以不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去创新的，这样不更好吗？所以回到刚才表演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人印了太多美元啊，使得这个资本这个领域在过去的10几20年里面膨胀的真的是他妈都不认识了，那他自己当然也就膨胀了，这个就没办法了。
我就说一个，就提到赛道，我就忍不住要吐个槽。就有一次，在一个开源的小圈子里面，一个群里面。有某投资人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被我们怼嘛，就类似于就是说你又不懂开源，你发这干啥？还跑到开源的圈子里来发，然后他就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跟大家聊，后面突然就怒了，说我们资本每年关注多少热点赛道，开源不过是其中一个赛道而已，就意思就是说你们就那点东西我都瞧不上，哎呀，简
对
直，
啊，那就挺好，互相瞧不上嘛，各干各的
对
嘛，我觉得也挺
对。
好啊。
就是我们就开源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就像我们老家一样的，就是我就是在开源这个圈子里的，然后对你来说，那就是你一个赛道，怎么怎么地，还挺瞧不上的，哎呀。
对，现在的资本基本上是追求很多个零，然后也起码一后面7到8个零他才会看，然后他追求那个就是比较快速的回报，就是如果你回报太时间太长的话，那可能也就兴趣没那么大了。所以这个反正就是这是10年以前我做 VC 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而且进一步的更加的突出了就变得，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多去，让大家多关注一些就是没有那么热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挺好。其实对创业者也好，对用户也好，都挺好的项目。这个 David 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吗？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有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整个这个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很多这个跟 VC 混在一起，那反而是我们很少看到像我在台湾我们长大的时候，这种70、80年代那时候的这种商业杂志。其实都是介绍一些这种实业家嘛，
对对，
我就这样做起来的。然后这个我一家公司，我现在这个我的我卖谁我卖谁我，其实那时候都是充满这样的故事，就是我找到一个机会，我慢慢的做起来，然后这个对嘛？那我们那个你就想 台湾这个80年代怎么叙述郭台铭，就一个
对
这
对。
个在台北那边的，在台北那边的这个做模具的，然后跟妈妈借了一笔钱，然后就开始了这家叫富士康的公司。
对，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富士康去拿过 VC 啊？
对，
VC 谁见郭台铭呐、
对，
啊？这种80年代、90年代，不要讲说有没有 VC 在，就今天有再下一个郭台铭出来，他也见不到 VC 呀、
是的。
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很缺乏对这些人的这些人，他并不在大众的眼光里面。那这个造成的就是，好像大家绕来绕去，然后变成我们现在如果像说去这个什么学校里面的这个创业的活动，那我说以后越来越不敢去这种学校的创业活动，因为我觉得是靠年轻人，因为他的想法再蠢，你坐在底下做导师。看在人家学校邀请你来的面子上，你也不能讲太难听的话。
是的，
忍不住还是会讲的吧。
要不能太公开讲。但是就变成就是，大家就一群没创过业的小孩，一群没创过业的老师，然后你坐在那边，然后这个小孩子的项目就算完全没有用，你还是要鼓励他。就反而是变成，他就觉得说我这个想法，这个，然后就会搞到这种遇到小孩子会是这种，就是哎，这个李老师，我们想创业，但是我们需要一些资源。我说你需要什么？我需要资金，我需要设计团队，我需要管理团队，我需要设计团队。我说你要干嘛？我当 CEO 呀。我说有这么好的
太
机
真
会，
实
我自
了，
己来就好了，我干嘛？
这个我倒觉得王老师可以讲一讲，就是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这种想当 CEO 不想从头开始干的那种小朋友？
肯定有啊，肯定有啊，而且现在学校里面这种，你说怎么说呢？他就是创业运动了嘛，现在是。对，不管是不是真的创业，他把这个甚至当做大家的一个，甚至老师学院的一个指标去那
业
个，每
绩，
年每个学院，对，业绩，要推多少学生能够上来，能够有多少学生成功的去晋级，能够拿到一些融资，这个是成为评价一个学校甚至一个指标了。还有建设，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2016年前后啊，我回我的母校，他们也是搞这个搞这个活动。请我回去，就是刚才 David 说的这种样子，就是他们要搞这个事儿，我去当一个这个裁，他们叫什么？叫裁判，不是，
评委。
叫评委，对对对，叫评委。然后当时我就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说你先不要想那么远啊，什么这个上市，什么融资上市这些，你先不要想这么远，你告诉我你这个设想。讲给你同寝室的人听，或者你同一栋楼的人听，他们兴不兴奋？有多少人兴奋地问你啥时候做出来？他想试。你在拿到这个东西之前，不用去见投资人，也不用去跟人讲你这什么事儿，你想把它做出来，然后你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你周围的同学伙伴们玩得很开心，这你才就是，这是你的第一桶金。包括当年两个 Steve 做。Apple 啊，这个 Bill Gates 做微软，这个，扎克伯格做 Facebook 都是这样的。他先做一个自己好玩的东西，然后在学校里面让同学们玩起来。就像那个扎克伯最早做那个 Face Mesh，对吧？就是一个大学里面无聊的，甚至有点 low 的一个小游戏嘛。然后最后变成了 Facebook。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后面的东西都是什么呢？啊，结果我说了这个之后呢，就还有很多人不是很怎么讲爱听，就觉得你这个那这个啥时候能做成一个对吧独角兽啊？ 啊，这
你都瞧不起我的商业梦想，老跟我来谈这么 low 的东西。我辛辛苦苦抄那商业计划书，我多不容易啊！
对，
所以我觉得
独
这
角
个真
兽。
的是有点走偏了。那这个走偏了，肯定不是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初衷。那这就是有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有引导面的不好嘛。
啊，这个也是
确实。
这些年资金要求的太多，大家就陪着讲故事啊。我们最近不是才刚刚有个被判刑的吗？那个硅谷那个女孩子，那个做她东西基本上做不出来，但是她就是
就
一
那个
直
说什么可以什么验血出 DNA 那个什么DNA 图谱还是什么的，对吧？
是有一本小说还是纪实文学，就叫《坏血》，是吧？就是这个事情。
对，就是他
这
嘛。
是真事儿，
OK，
对，这是真事儿改的，100%真事儿。那个牛吹的可大了。还有一些，比如像之前有一个讲那个虚拟现实场景的，就是说不需要戴眼镜就可以非常真实的虚拟现实场景的，那个我觉得最后可能也是很难做出来的。
前段时间大家就跟着软银呐，要搞那一套啊。反正软银就是我拿私募的规模来跟你玩 VC 啊，那就可以一锤定生死。就是一家公司明明只需要500万，我给他5个亿，就当场就是定掉，就是这家公司 这一条路就只有剩下他了，就没有人跟他竞争了。
对，其他人就都不玩了嘛。
对啊，然后搞的就是那个那段时间出独角兽出的特别快嘛，因为每一个人这个商业计划选出来，被软银看上就是独角兽啊，
对。
不管
他
你
一
有没有，
投啊，这个20%5个亿，那他立
对，
马就已经超过100亿了，对吧？
那你就是独角兽了。那所以我们就会搞到那个像做这个 AI 眼镜 Magic Leap。到现在
对，
，MH 最近刚出来，我才发现最近刚出来，它的那个它终于宣布要量产了，
哦，
但
是
是
吗？他最后啥形式啊？还是个眼镜吗？
还是那个东西啊，还是4、5千块美金呢、啊？不过最近我觉得最近发现好玩的东西，反而不要上 Kickstarter。现在发现好玩的东西，直接上淘宝就好了。你现在上淘宝搜 AI 眼镜，现在国内已经一整批的那个这个 AI 眼镜都出来了，然后基本上是3000块人民币起跳。啊，因为它这里面你显示的技术，大家也都是在那边嘛，也就是这个小的这个 micro LED 的这个投影，那光波导、光栅栏这一些，反正技术方向大家都知道。那在后面就是拼软件了。那反正国内出来就是这 Magic Leap 这个出来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你看国内最近 AI 眼镜出来蛮好玩的，他们全部就是你这个在寝室看电影用的，
就所谓随身剧目啊，就是那种。
这个好。
他也是 AR 啊。他说你这个在寝室有100寸的，可以看100寸的电视啊。
对，他那个视角差不多就是那样。
对啊，那但他也能够开始体现这种所有 AR 的互动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也不带这个，他也不再去带这个自己的运算就是 USB Type C 给你，你就直接插你的手机，所以 APP 就 run 在手机上面。那这一段它一旦打开，现在左手有很容易的这个AI 眼镜，然后右手有这个手机，那你只要能够去做出好的应用，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跟 Kamada AI 一样的生意呀、啊，因为你并不用这东西，你并不用去做给很大的这个一个客户群。这东西拿出来一个眼镜，现在零售的话，大概就3、4千块人民币嘛。
我
也
刚
就
看了一下，2000多块到3000多块之间，
都有，对啊，JP 大家反正就是做显示的部分嘛，然后这个运算就是手机嘛。那
对。
这个你如果说是软件的团队，你就拿了这个，然后就去找到一个特别的应用，打包一下，就是1000块美金的东西啊。那全世界找个这个，全世界你能够，你如果这东西是有个用处，全世界绕一圈互联网这样子，你要找个这个几千个这种用户也可以找得到啊。这样子弄起来，也是个每年几百万美金的生意啊。
对。
所以这种公司其实国内很多，其实现在很多淘宝店，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生意。那我们现在反而没有人去，很少去看到就是在报道这个淘宝上面的科技，然后这些淘宝上面的科技小店。这些小店的后面的公司，那但是我们如果去深挖的话，这些小店不管它的收入、它的科技，其实都比现在放在台面上的大家炒来炒去的这一些好玩多了。
对，我最近比较有感触的是这么个东西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游戏的平台 Steam。去年出了一个掌机，就是一个，比那个任天堂的 Switch 大一点点的一个手持式的游戏机，但是它里面跑的是 Windows，然后可以同步你 Steam 里的游戏库，就等于说你原来在电脑上玩的 Steam 的游戏，现在可以在一个掌机上玩了，随时可以跑了，这个叫 Steam Deck。然后这个玩意儿出来之后，因为产能不足啊，所以非常难买到。它原价大概折合人民币就2000-3000块钱啊，但是在淘宝上买，基本上你要买到就7000多、8000多，甚至9000多，就是这个黄牛涨价涨得特别厉害。但是如果你在淘宝上搜这个叫 Windows 掌机的话，你会发现国内的已经一批都开始了，几乎是很快的速度就有几个大的品牌就都已经开始做这种类似的手持式的 Windows 游戏机，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升级换代真的非常快，因为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做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几个大厂做的 APU 嘛，AMD 的或者英特尔做那种这个集成化的 CPU、GPU 集成在一起的那种芯片，然后它的功耗普遍就是10几瓦到20瓦之间，符合一个掌机的需要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其实都是很成熟的东西啊，操纵杆啊，然后集成在一起的模块化呀。就有任天堂的 Switch 和这个 Steam Deck 可以做一些参考，所以就是这种东西会很快，就它有点真的有点就是工业积木的那个感觉，当然它会有点门槛了，它也没有那么积木化，但是它其实模块化做的，我觉得反正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行内的人其实很容易就能够去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了。
他那个其实后面他就托一家这个 Steam 够大嘛，反正他后面去托家这个 ODM 就可以帮他搞定一切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
对啊，就这
Steam
些你。
因为它规模大嘛，它是找 AMD 定制了一款芯片。我看了一下参数，它那个芯片 AMD 定制的嘛，比 AMD 的公版的芯片确实能耗比要好一些，就是在几乎同样的性能的情况下，能耗就低一点，但是没有实质性区别，就是比如说是可能是这个15和20瓦的区别，就这种。所以，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其实蛮多的。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特别是开源跟硬件的集合，看到很多这种有趣的方向。
是的，
我其实前段时间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可能 David 应该会很了解那边，就是义乌，
啊。
就是有一个人跑到义乌去探访和猎奇，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就是在义乌小商品城里面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小商品。然后样样都很神奇，或有些就是非常开眼界的，就是全世界你能够想到的奇奇怪怪东西，其实都是从义乌生产出来的。那边那个 David 去吗？或者说对那边有什么了解没？
有啊，我们现在义乌做东西做越来越多了，他从小商品做起，现在他们
对，
去有一批华强北的都跑过去了，
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渠道了，现在。
对他比华强北更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华强北做国际生意那一块，他们现在越来越多人跑到义乌去。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损失很多人到义乌的地方是广州。就广州以前不是广州不是有个小北，很我们这个非洲兄弟的，
对对对，
他们现在人他前段时间他们就经常讲说啊，这个特别是外媒很喜欢这样子报道，就是啊，这个在中国的机会越来越难了，所以说这个在广州的黑人越来越少了，
其实跑义乌去了，
都跑义乌去了，现在原来他们讲说这个。在国内，在这个在国内最正统的非洲菜在小北，然后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在义乌了。跑去那边租金又便宜，然后这个整个交流的量又大，又是进又是出的。
对。
那其实像这些地方，我们其实那现在义乌他们上次去。现在义乌整个生态也起来了，就像深圳那种，就是说，你要做设计方面的，他们那边现在有设计的 ODM，就它不只是，它已经是超越那种传统，就是我们只是讲说手工小商品的，
对，
很多像做电子的、做玩具的，他们也都过去了。那他们现在的生态就是，你客户来了，看了这个东西，你想要改可以，我旁边就有设计公司，要怎么改外
他
形。
好多都是前店后房的，
对，它也不是前店后厂，它就是它整个生态都齐全了，因为不是每一家工厂都养得起设计公司，所以就反正就有几家设计公司在那边。你来了，你这个东西你想改，那好，那就设计公司拉进来，这东西要重新设计，要重新开个模，你要多少？那人家设计公司现在也不收设计费了，直接问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要做几个？我直接报 MOQ 给你，但越来越有趣的就是往前走，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大家在讲说软件定义汽车，其实软件定义所有的东西啊，软件也定义玩具啊，软件也定义这个。那它这里面有需要很多的软件，那有很多，其实现在 Kickstarter 上面越来越多的东西，它其实是把。能够很容易找到的几个硬件合在一起，然后团队其实整个核心是在做软件跟用户体验，然后跟做一个这个市场行销，因为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以前做 Kickstarter 经常被抱怨的都是那种就是，跟你。支持了你这个项目，结果2年没有给我发货。
对，
我 Kickstarter 现在上面还有5年没发货的东西。
对我也有，
但是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会看到有很多他们那种都是这个结束以后1个礼拜发货的。那些很多从最简单的做什么东西呢？做 TWS 的耳机，就
True Wireless，
AirPods，对，就 True Wireless。就 TWS 那种耳机，那你会你往你到你到 Kickstarter 上面查，好多个项目，然后大部分的项目大概就是募个这个几十万美金吧，然后
他那个募资其实都相当于是首发预售了。
他都不是，他那个很多都是团队，就是直接从华强北就是找到，哎，这个外形不错，反正华强北都是公版公模，可以贴牌嘛。然后他们团队就是哎，这个
所以就是把 Kickstarter 当 Amazon 用了咯。
哦，也没有，他们也不当 Amazon 用，他们就是反正就是团队本身就几个人，然后就是弄一些这个，然后他们就是负责去把那个视频拍出来，然后这个 Kickstarter 导点流量，然后赚一笔就跑，他们
流
还
量
好，
平台，
对啊，然后那个东西都是很快发货，然后这种那 这个是最简单的，然后很多再上去的，就是你会看到的，就是用软件去重新定义，拿这些东西用软件去重新定义它。我觉得这一块我们现在谈物联网，谈这一些，它一个就是我芯片软件会进去这些身旁的东西，我进去之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平台嘛。那各个拿去不同的软件去做，去用，去加自己的软件，找到自己一个市场。就为什么我讲说这种创新都要看淘宝。我今天没事情，没事情，每天刷个半个小时的淘宝，会觉得世界很新奇呀、
比刷抖音好多了。
我今天发现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应用，我到这两天才想。我看到了以后才想到，这个真的很聪明，就是那个看风水的不是都有个罗盘吗？
对，
人家现在罗盘是直接电子的，还跟 AI 整合，
这也可以吗？
自动算命 AI 算命是吧？
AI 直接，然后他们有那个不是风水要看这个，哎，我这东西距离多远，然后我什么桌子摆这边要多远。人家刻字化的这个平板罗盘在上面，然后前面还有红外线测距。
我总觉得这种罗盘应该没有灵魂
可以的
啊，
这种罗盘没有灵魂，缺少那种法师的祭炼这种东西，我总觉得可能会有问题。
这看你怎么工业设计，然后这个就要看这个法师怎么去说。然后你看罗盘你拿，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红外线这个测一出去，这不就像很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法术的那一种？人家一个平板也卖7000块呀、
对，这个如果要解决老庄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风水师拿到这个设备之后，要手上绑一个东西跟它连线啊，同步你的这个。灵力一段时间啊，开光，然后后面
就
没问题了。
这不就是蓝牙绑定吗？
哎呀，这个不一样，不一样。
你看这种事情也是整个其实也就是吃软件的。
对
啊，有很多东西以前不好做啊，我现在你就想这个东西，我们再往前面去想我。弄一下一个摄像头进的房子，这个少一个，我不是这个房间的 3D 建模不就起来了吗？
对，
然后这个罗盘方向一知道，这个后面大家开始做这个叫什么？后面大家开始做这种有关
就
风水的，
你把它那个算风水的那套东西，把它规则化。
风水本来就很规则化的东西啊，
对啊，把它变成电脑里面的一些规则，它就可以自己算了嘛。
对啊，然后在这个深度学习一下，然后这个我们一下子这个又可以多很多风水师在外面看风水了。所以那像这种东西，我们一方面是觉得有点笑话，但是这东西是实际上。在淘宝上在卖的东西是绝对有市场的，没有人开个淘宝店在等 VC 投资的。那反而是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可以去往深挖，就是到底谁在用，然后到底这个，然后我就开始去看看他的留言呐、然后就真的是看起来就像是一堆风水师啊。
对，所以我在想啊，就是那个也是大概10年前我做 VC 的时候，当时我看过一个赛道，就是叫做定制的小商品。当时美国有一个做这个的最早的就是 ETSY 嘛，就是大家自己做手工制品，然后放上去卖，然后大家就去买这手工制品。这手工制品基本上都是手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就有高度的这个唯一性、稀缺性。当时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是有东西用，然后追求的是东西质量要好、耐用啊，然后要开始追求这个名牌，就是它要有这个稀缺性。 然后最后就是要追求那种完全个性化了，就是为你做的，你找我订货，我就帮你做一个，然后也是手工制作为主的，那这个稀缺性就达到顶峰了，而且是完全个性化的，这就是 ETSY 的故事。那当时国内好像也有一两个品牌学这个 ETSY，但是没做起来。那我现在觉得。这个 software design 啊，就是 SD 挂打头的哈。你早先说什么 SDN 啊，是软件定义的 network，然后软件定义汽车，软件定义什么这个家电、家居啊，什么这所有东西都是软件定义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有足够好的一些界面之后，软件可以定义完全个性化的这些产品？这个就变成手工制品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了，就是你只要写软件就可以了，
对，
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往这个路上走。
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走到一个时候，就是整个这种功能型的集成，就最近就在看那个什么，看那个 Open Harmony 的那个做那个软总线嘛，他就鸿蒙那个体系的开源版，那他这个就很好玩了，就是。它这个一旦这一系列的东西多了之后，我的这个每个不同的硬件，我的音箱、我的台灯、我的音箱、我的台灯、我的空调，那以前的话，我三个东西要让它们互动起来，那个很困难，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这个程序，没有一个共同的集成，去让它们很容易的集成起来。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像 Open Harmony 在讲这个软总线的事情，那我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三个东西集合起来，那软件的定义又是一个新的产品。像之前有个朋友，他们这需要做一个，就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进去一些商场，然后有个这个拍照量体温的机器，然后他想做的是一个拍照量体温加体重机。就这东西现在发现，在目前的情况上，我们在深圳做整合，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你要找到一家体重机的公司愿意把它的 API 打开，你要找到一家这个。做这个杆子的这做做这个，拍照量体温的这个，他们要把他们的 API 打开，那搞半天不知道谁要打开，那就进入一个很头痛的整合。那但是如果未来这边每一个它都有一个标准的界面，有一个可以沟通的软总线，很多做这个。
对，
面的团队，反正这些东西都是直接，未来几年可能就发生的。这个我直接在淘宝上把这东西淘一淘，然后这个放在
对，
项目完成，这个东西就出去个几百个、几千个。那这边这种东西就是软件定义了。那软件定义它，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跟硬件的结合，并不是说这个是在现有的硬件上面去找到一个新的功能。那也回到我们其实一开始讲的 Kamada AI，它就是把两个现成的硬件把它结合起来，一个叫手机，一个叫那个 ODB 的连接。它这两个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在基本上。在美国可以在亚马逊上买，在国内淘宝上一大堆，这两个东西一结合起来，软件一放，它就又是一个新的公司跟生意。
对，所以现在就是还是一个底层的插座标准化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足够多的组件，它是相对比较统一的一套标准的话，那只要具备一些编程的知识，它就可以去做写一些集成性的代码，就能写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来。
然后就算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几万个人要，互联网也可以协助你找到他们。
对啊，然后现在像深圳已经具备了这个一整条流水线去全球交付的能力，然后软件嘛，本来也就不受限制的。
啊，也其实也回到一个初心嘛，就是当你是做 iPhone 的乔布斯的时候。你有那个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做 iPhone 的乔布斯，毕竟还是从最早是那个导猫语录去备料做他最前面10台机器的乔布斯呀、
对，
啊。那我们现在直接就跳过这个备料的乔布斯的故事，就好像现在我觉得乔布斯的故事被讲的好像就是。这两个人在硅谷的车库里面，当他们把这个苹果放在那个苹果放在一起的那一刻，那个房子就你知道，就像我们用古代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打通任督二脉，这个一光线冲天，然后全硅谷的这个 VC 就聚到他门口，拿着钱拜托他说我可不可以投资你？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有把整个这种。有关创业，有关这种创新的想法，好像打造了一个这种故事。那乔布斯的故事变成是这个导猫语录的乔布斯，变成是这个把 Apple One 放在一起，然后他家的这个车库突然就在硅谷里面，这是叫什么？佛光冲天。
对，
然后 VC 就全部开车开到门口，说我可不可以投资你？
召唤神龙了，直接，
神
对啊，
话
我就。
了。
其实我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啊，那个 David，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学校里跟这些现在的小朋友讲过类似的这种思想？比如说，你们的创业应该从身边，从这个小事，从最眼门前就看得见的需求做起，有没有跟他们讲过这样的道理呢？效果怎么样？
我发现是这样子。你到大学去讲这件事情，大学就想说，老师，你讲这东西好难。
哎，
那你
这应该是很简单才对啊。
但是你到职业学校去讲这个事情是，老师，你讲这个干嘛？我们都是这样子创业的。
好吧。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方面不想听，一方面是你跟我啰嗦这个干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做事的。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是这方面的信息特别缺吧。我们那个就之前也聊过嘛。其实我们国内讲，我们现在所有在讲开源的，我们一直在讲说，哎，这个老美讲的这个模式，开源应该是什么模式？到现在大家还在吵这个，还在吵这个到底是教堂还是集市？那问题是说难听一点，老美自己也没有找到这个商业模式啊。到最后，大家就是去大公司割韭菜
对。
啊。那但是它里面讲的这些理论上的模式，其实也没有办法找到什么例子。那但是转回来就是，反而是不管是国外像这个 GeoHa 这个 Kamada AI 这个项目。还是我们随随便便找些，也不是随便便，淘宝上面可以找得到一大堆的这些店，在做很有趣的科技的东西。但是我们第一个是很少，我觉得我们很少去报道他们，他们没有被报道。然后第二个是，那造成就是对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好像创业就只有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啊。
对，现在太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了。
对，多样性的东西，
现在
太
话
复
语
杂。
权垄断的太厉害了，就是资本的力量太大了，他们基本上定义了一条道路，但其实这条道路呢，既不好走，也可能不一定就是适合大多数人的，
对啊， 不过这个也回到一个，就是这个话语，我们为了资本改写太多的历史。我记得90年代我们在看那，甚至90年代你去看这种财富这些杂志，人家那时候那个时代在报道，像 Cisco 这样的公司也会去提到，就是 Cisco 刚创立的时候，他们是这个客厅级工厂。
对，Cisco 跟 HP 都是车间啊，都是 Garage 出来的呀。
没有啦，Cisco 还没那么好运，他们那时候还是住在公寓里面，
对对，连车库都没有。
拿客厅在当仓库用，
对的对的。
仓库跟那个，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已经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他
是
们
的。
马上听的就是我 PPT 讲完以后，VC 闯上来，然后马上我
对。
这个大家开始报价。
对，
我突然就联想到说，现在谈到车库，我第一反应的不是真正的车库，而是车库咖啡馆。
对，这个在北京特别特别的这个
就是
明
一群
显，
人在那边跟 VC 砍大山的地方，就叫车库咖啡馆，但是它完全就不是车库的本意。
就车库精神的变异种。
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创业者是没有很多的有趣的创业者是没有什么能见度的，他们也就是很老实的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小生意啊，
闷声发不大的财，然后也真的做出了很多很新的东西。
人家也是买车买房、小孩教育基金什么东西通通准备好呀，不像那 VC 的。这个紧张到30岁还不敢结婚呢，啊，我们那个我在群里有发另外一个，最近不是手套很火吗？就做 VR 的手套，
对，
但现在 VR 手套可能卖最多的一家公司叫 Decima，就那一个我发在群里面，Dexmo，
对，我看到了。
对啊。这个就是很年轻，这创始人很年轻，南京的小朋友，
哦，是南京的。
他第一次到我们新车间的时候就在读，就读高中的时候，然后后来那个他牛津、哈佛、牛津跟那个剑桥都进了嘛，然后跑去读了一年，觉得学校好像也学不到什么了。然后又跑回来，跑去深圳创业了，就弄了这家公司。然后他也不拿投资那一种型的，但是他就是专心做那个手套。他那手套就像那个我发给你的文章讲的，那个卖十几万套，然后他客户包括 NASA。
对，他做了很多工业定制嘛，就是那种工业场景下的专门定制的一些解决方
他
案。
没有定制，他就是卖那副手套，他也不帮我定制，你就是买我的手套。然后，
然后他有一套 SDK，你可以去根据你的需要，你再去写这个定
你
义
有
了。
能力的自己回去写。那对啊，那他们就做这样子，然后这公司在深圳也活得很滋润了。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公司很多，但是我们很少，很少，就偶尔会有些媒体去把他们当做一个新鲜的故事写一写，但是很少人去跟这些现在所谓的这些创业者讲说，其实创业有另外一条路，不一定都要做大，不一定都要赌那个，要么就成，要么就什么都没有。
对，我觉得物极必反哈，就是现在这个不论是全球啊，还是中国现在国内的这个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的阶段状态。可能会有不少，聪明的年轻人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之前十来年，没有十来年啊，之前几年， 大家都在讲下沉啊，这个消费下沉，创新这些创业也往下沉，四五线城市，其实这个下沉只是说，用户群体往下走，其实这个还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你着眼的场景要更丰富化，然后这个要从那些高大上的互联网平台要开始往下沉。那自然，只要有足够多的聪明人注意到这些事情，其实你看，深圳能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不断的有新东西出来，那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并且这个路线是可复制的。
这些路线，深圳的复制方式就叫山寨啊！大家有人有钱赚，大家一窝蜂赶快先进去。
对。但是，比如
那
说有一个东西，像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 True Wireless，就是那个无线耳机，一下子出现很多很多做无线耳机的，但最后有一些很赚钱，有一些不那么赚钱，那也没关系，他就割下来再去看下一个这个好东西，他就接着做呗。反正他基础那部分东西，他是越做越扎实的，上层的他可以一个个试，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试。
对
所以
啊，
这个就相对灵活嘛，就没有那么的，就更好的抗风险能力了。
对啊，我觉得这一些有很多啊，就是国内其实蛮多例子的。我经常在想说，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其实你在淘宝上看到这些很有趣的东西，都会去想说，他后面创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我。刚刚发群里的那个电子罗盘，我也想找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因缘聚会底下，去搞出这个电子罗盘。
我原来在广州创业的时候，我单位有一个项目经理，我们当时项目管理部的负责人，他是佛山人，然后这个就是祖传的风水师。他
嗯。
自己本来他后来就真的回家去继承这事儿了，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公司里干。他就给我们看过他们家家传的那个大的那个盘，很沉的一个，很精密，看上去很复杂的一个盘。就这个，尤其在南方啊，就在广东这种地方，还挺多这种，就是正儿八经传下来的。我怀疑是跟这个有点渊源的人，然后又接触了这个新的科技，然后搞这么一个交叉创新出来的。这些人应该都蛮有故事的，如果能找到一起拉来聊聊，都挺好玩的。
哇，我觉得有很多啊，再发一个，这个也蛮好玩的。我们不是经常在讲这个找这个穴位，然后那个几年前，这也蛮久了，大概5、6年前，那个忘了是哪一个，忘了是牛津还是反正英国的一个医学院。他发表了一份 paper，然后就讲说，这个你如果去量穴位的时候，其实接近穴位的时候，那个电阻会突然下降。那他们发完那份 paper 就发完以后，我那时候跟一些人聊过，就是说有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这个协助人家找穴位的机器，然后。那时候讲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有兴趣，但是大家聊着聊着，然后就忙别的事情就忘了。就前两天，也就在淘宝上也看到了，已经做出来了，而且不但做出来了，还188。而且功能还很多，帮你找穴位，还帮你通电刺激，这不。哎，没有，那个通电刺激等于是他们讲的那种
针灸，
无创针灸，对啊，这种东西都有人在做。那这种创意几年前的话，我们可能是要看说什么 Kickstarter 有没有人会做。那国内的情况是，反正这个生产什么。都已经很方便的时候，这东西就是把一个新的科技，看个 paper 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然后后面有生产，然后这个前面有淘宝就上了。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去哪个这个会，有个拿针灸笔在找 VC 的团队，但这个就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故事社会上很多，然后这个淘宝上很多，那我们这种故事的能见度反而很小，因为很有趣的，就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整个 OpenPilot、Claude AI 全部在那个什么，全部都已经放在外面。那这一套软件跟硬件，他们在国内其实现在没有在卖，到现在好像我还没有看到淘宝有谁把它拿进来卖。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团队，就赶快去弄这件事了。
对啊，现在在国内弄这个事儿，它有什么就是那个难点吗？
没有，就
感觉好
是
像也没有呀。
现在这件事情更容易了。他之前做的时候，他的难的地方，他跟他的用户之间，大家最多的合作就是你装了这个以后，你出去开车，你开车的视频上载给我，所以我在后面训练 AI，然
OK。
后升级你的 AI。那这个是他那时候跟用户的互动嘛？那我们现在更简单了，我们现在甚至不需要去产生这么多实际的这个路上面的镜头，因为现在最新一代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训练，全部都在模拟器了，全部都在仿真的。我拿个这个 Unreal。然后就可以产生任何的道路的状况，而且它的真实性跟真的这个街景已经差不多了。那我整个可以在虚拟的空间，整个可以在运算上面直接就把这个运算模型做出来。那你这东西弄出来，国内找些人总是会。在国内总是会找到一些对这种事情有兴趣的，这个拿着这个去接到自己的丰田上面，接到自己的那个上面，那也不用一天到晚让那个特斯拉的人在那边讲说，你看我这自动驾驶，是啊，你花30万自动驾驶，看我的五菱宏光跟这个8000块的机器我驾驶啊，可能这方面的气氛还没起来吧，大家。还是想要很快的这种，有这种被 VC 认可，然后就直接跳出一个估价的这种创业心态，
对，
还是太多。
但是其实这个凡是拿了 VC 的钱，然后创业过一段时间的，就会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就我觉得还是会有分工吧。就以后可能 VC 还是要投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会更合理一些，有很多这种。扎根于现实的需求的，最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业务走通，也慢慢的，就是流水都很健康的发展，这其实是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好呀，这个表伟跟王老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原来创业就是创业，现在好像没有 VC 就不能创业一样，这肯定是需要被重新认识到的一个本来是常识的事情，不是说创业一定要有 VC，或者说创业一定要通过 VC 来认可你的什么什么模
对，
式。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 VC，就是美国式的一些这个投资人进来之后啊，然后他们有意识的把市场塑造成这样的，他们不断的会跟创业者说，你看你不拿投资的话，你干不过那些拿投资的，然后就是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几个厂商都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一类事情。那如果说，哎，他拿了5000万，我1分钱都不拿，我肯定比他发展慢很多，我很快就被他干掉了。 就被这么一个，这个逻辑听上去是蛮像那么回事，对吧？但是其实它是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当你拿了那么多投资之后，你就一定能够很快的长大吗？你像过去几年那个在线教育就是这样被玩死的，
是。
就大家都拼这个投资的钱，然后这个钱拿来干嘛呢？全部都拿来去买用户。它不是拿来研发一个统治级的产品，比如说你们的在线教育的产品全是那样的，我这个要做一个比你们领先5年的，你们追不上的，那我觉得这是健康的，这没问题，你怎么玩都可以。当然，你是不是做出来是两码事啊？但如果说我不是去研发下一代产品，我就是跟你拼谁买的用户多，那这玩意儿就，这我觉得如果这个我们中央政府不出手把它干掉的话，它迟早也会在市场上崩盘，而且那个影响就会更坏。所以其实这个我其实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上去还得一些时间，现在能看到一些方向开始变化，但是这个惯性还是巨大，呵呵，真的要调整过来，我觉得还是得要点时间。但
确
我
实
们
是。
这个节目吧，我觉得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嘛，就是多去讲一些不太一样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啊。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真相隐藏在迷雾中，需要你去探索的。
好的，收获很大，今天。
对，又听了很多好故事。
OK，那这个我们今天也聊了大概1个半小时了哈。这个非常感谢 David 啊，每次我们都能聊很多好玩的故事出来，然后这
对，
个反正本来我们是约好哈，我们几个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希望这个出去好好搓一顿啊，这个在线下去聊一期节目的，但不争气啊，这个上海最近这个疫情还是有些反复，我们想这个也不给大家添乱，我们还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去录了，那等下次有机会了，我们出去聚餐，我们再聊点别的好玩的东西。
好
好的，
啊，
好
好的，
啊，
期待，
好，好。下
好，
次
那
谢谢
我
戴维。
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OK，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